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次，我们来探讨天主教的教会。天主教的教会的特点是自业、自身、自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今天是第一次。天主教的教会是耶稣亲自建立的。耶稣在世界上讲道，仅仅三年的时间。接着就是受难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升天。他指示给我们得救的道路，也许给我们为走这条道路所需要的力量。然后我们应当怎样去获得这些恩宠呢？世世代代的人如何去知道他就是耶稣所讲的是真理呢？耶稣在离开世界升天以前，亲自建立了他的教会，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圣经是1532页的下边。他把他的权柄交给了这个教会，他许下要一直保护他。宗徒们以及教会的最初的35位教宗均都因为殉教而生死，由此可见，教会的开始与发展绝不是靠人的力量，而完全是靠天主的助佑，才能够在2000年以来连续不断的流传下来。为什么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奥体呢？基督的生命是在这个教会内分赐给所有信仰的人，他们这座圣事以玄妙而实在的方式跟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相结合，这座圣事我们得以消失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众人都因统一的圣神受了洗而成为一个身体，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耶稣基督显然是这个身体的头元首，他也把他的使命交给了宗徒们。我们看若福音第20章21节，他要宗徒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们做教会内的牧人，直到世界的总结。耶稣把这些宗徒们组织成功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固定的集合体的形式，从他们当中选择了不多罗作为这个团体的首领，这是在若望福音21章15节。耶稣先把他们派到以色列的子孙那里，以后就派往世界的国国，在罗马书1章16节去传播这个福音。在圣神降临的那一天，宗徒们完全被这个坚定与这项使命。我们看宗徒大事录12章1节到26节，正如耶稣所预许的，你们要领受降临到你们身上的圣神的功能，在耶路撒冷给全部的犹太跟撒玛利亚直到地界给我作证。这是在宗徒大事录1章18节。关于主教团跟他的元首，我们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3章，主教团在殉道与牧权上边继承宗徒的团体，而且就是宗徒团体无间断的延续，只要跟他的首领就是罗马教宗在一起，而不与这个首领分离，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教会也是一个享有最高权权的主体。可是这种权利没有罗马教宗的同意不能够使用，因为主耶稣只立了西门不作罗一个人为教会的磐石及掌握钥匙的人。我们看马窦福音第16章第18节。 关于天主子民的成员教友的地位。教友们是这座圣喜圣事加入的教会，因着这个神因。什么叫神因？就是人领受了圣喜做天主的子女的时候所获得的不可取消的权利跟责任。意思是说，你领了喜，就是终身有这个印记。因着这个神因，神的印记，受命做基督信友的宗教的礼仪，他们重生为天主的儿女，应该在人的面前宣示他们进教会之手有天主所承认的信仰。圣教会在千变万化当中有组织有领导，正如我们在同一个身体有若干的肢体，而每一个肢体又有各有不同的功能。同样，我们人数众多，在基督内却构成了一体，而各人有彼此称互为肢体。这是在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的话。因为这样子以后，教会就不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奴隶或者自由人，不分性别，因为你们都是在耶稣基督内成了一体。这是在加拉大人书第3章。虽然在教会内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可是大家都有成圣的使命。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在教会的领导之下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然后耶稣所建立的教会跟世人世界上的人所这个建立的聚会是不一样的。教会是一个精神的团体，组成教会的分子是接受圣事来分享基督的生命，并且与耶稣基督共同成为一个奥体。因此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教会包括三部分。第一个是旅途中的教会，就是在世界上的教会。教友在世的时候应当奋斗，应当悔改，应当立功。第二是痛苦中的教会，就是炼狱。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信友，他们虽然爱天主，但是免不了有时候会犯罪，因为因后死了以后就在炼狱里边暂时受罪罚，所以我们应当以祈祷来帮助他们。第三，荣福的教会，就是天堂。那些心地纯洁的教友将来将和天主同在，共享永福。这个三个教会里边的人因着这个诸圣相通功，我们可以互通有无。在炼狱当中的教会的人，我们为他们祈求，将来他们升了天堂以后也反过来为我们祈祷。教会既然是个有组织，那当然它必定有权威。当耶稣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很郑重地将传教的重大的使命交给了12个宗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凡是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要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这是在马窦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还有马尔可福音16章第15节，路加福音24章47节。耶稣既然许诺要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这是很清楚的显示出耶稣说的你们绝对不是仅仅指他眼前的宗徒们而已，一定也包括以后世世代代的继承人，因基督降生倒是真正使命是帮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耶稣许诺他们，他将时时刻刻领导他的教会直到世界的穷尽。 所以他们应当宣讲的是基督的命令的一切，是整个的福音，而不是那些他们觉得适合自己的时代或者自己所喜欢的道理而已。换句话说，当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因个人的喜好而被福音有所增加或者损害。所以由此可见，主耶稣是以他的教会里的代表来领导他的教友们。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们，都是以团体或者委员会的身份拥有权威，而不多罗就是宗徒之首，则不然，他是以特殊的方式享有权威的。耶稣召教不多罗的时候，就替他改换名字，你是西门，你将叫科法，意思是就是磐石，这是在罗马福音第一章42节。科法是耶稣用拉美语所讲的一个名字，意思是磐石。按照以色列人的风格风俗，将一个人的名字改换，表示就给这个一个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当不多罗公开承认耶稣是天主的儿子的时候，于是耶稣当作其他的宗徒给他说，你是磐石，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够胜过他，我要用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显然的就是对他说，我宣你为教会的基础，我将给你管理教会的权柄。当然不多罗本人也会犯罪，也会跌倒，可是当他做教会的领袖，领到教会的时候，天主许诺他，帮助他，使他能够妥善的负担起他的责任。2000年以来，教会的历史证明了猎人的教宗确实保存了基督的正道。我们可以问，有哪个人的组织，有哪一个人的组织维持了2000年久的呢？在这个2000年当中，教会是一直受到迫害，所以教会一定是由圣神在领导保护的。我们看到长城维持了几千年，但它毕竟是不是一个人的组织，它是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所以我们知道是耶稣亲自命令不多罗为教会的领袖。显然的，耶稣赋予不多罗的不是荣誉，而是职责。耶稣以塞摩自居，也派遣了不多罗做他教会的牧人。在谈论到他的教会的时候，耶稣说将只有一个养斋，一个牧人，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16节。牧人这一个词是耶稣在12个宗徒当中进京对不多罗所说过的，因此耶稣命令不多罗为耶稣为教会的领袖是很清楚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建立了他的教会，圣神降临是教会的诞生，指派不多罗为教会执掌，当时候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法律的顺序，所以这一切以及后来不多罗实行他的权柄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顺序。当教会这个初期教会兴盛的时候，不多罗真正的是以领袖治人，并且在若干的场合当中，他确实已经运用了耶稣所赋予的领导教会的权柄。有关于这件事情，在宗徒大事录当中有好几段的记载。比如说在选择马蒂亚为宗徒以代替犹大士的地位，宗徒大事录1章12节。还有圣神降临的那一天，不多罗以全体宗徒之名向群众演说，在宗徒大事录2章14节。还有在犹太的公议会里边，代表其他的 宗徒们毁的经师跟犹太首领的问话，记录在《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五节。还有第一次遭受外邦人来敬教的，记载在《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一节。每次都是伯多禄以全体宗徒的名义来讲话，每一次他都是由他来做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他在其他宗徒的眼中，伯多禄确实是第一位的。在全部的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伯多禄的一共有169次之多，其中在福音四本书上就有94次。至于其他的宗徒，是若望为最多，新约当中提到了他49次，其中在四本福音当中提到若望的有17次。历代的教宗这是伯多禄的继承者，关于伯多禄为最初教会的领袖，这已经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然后我们怎么知道以后的继承者就是教宗也同样有这样子的权柄呢？伯多禄是最高的牧人，他的地位应当由他的继承人继承下来，不然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像在三四十年以后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的状态，基础一旦没有了，整个的建筑必会倒塌。假如宗徒们的权柄不能够流传于后世，以后各个时代的人怎么能够接受基督的恩惠呢？所以历代的教宗就是伯多禄的继承人。如何来认出基督的真正的教会呢？基督只建立一个教会，因而唯有完全的真实的宣讲天主基督完整的福音，以使人按照他的旨意而生活的教会，才是名声言顺的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教会。然而如何能够认出这个基督真正的教会呢？要为他找到这唯一的基督真正的继承人，我们必须要看那个教会保证基督完成的道理跟仪式，比如说洗礼、圣体、受罪等等的仪式，也必须查明那个教会与宗徒们有没有密切的联系，真正能够以基督所赋予的权柄而发言。而上述的这一切只有天主教才有，并且也只有在天主教内才能清楚地看到基督赋予教会的权威跟伯多禄的真正的继承人。关于教会，天主教的教会第一节我们介绍到这里。